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赐我们各样的恩典。这个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才干与恩赐，也是这个才干的比喻，是也是圣经当中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每次读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感触，但是准备讲章的感触就更加的深刻。上一讲我跟大家讲了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讲到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主亲自的要告诉我们他要再来。他要再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假设，是一个将来的事实。将来的事实。他要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他要我们预备我们的爱心，预备我们的信心，预备我们自己充满圣灵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等候新郎的到来，和他一同坐席。若不是如此，他会说我不认识你，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就包括我们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准备这个讲章让我想到了20年前，我还是在 UT Southwestern 在 Dallas 做博士后的时候，我有一个邻居是我的同事，也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女孩子，她是做博士后跟我在一个实验室。我记不得那个时候她有没有信主，她就跟我讲起这段经文。他很害怕，他甚至感到很惊慌。我一直不知道他后来的光景怎样，因为我离开也很多年了。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到他，所以我昨天就在网上就找到他了，然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不过和以往不一样，我给他打电话，我就直直白白的告诉他，我说真的是圣灵感动，让我看到这段经文，让我想到你。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说哇，你在教会讲到你是不是读神学院了。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读神学院。我说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我们弟兄有这样的福分出来讲道。他就非常的感恩，他说他们的教会很大，是一个宣道会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很大，现在因为 coronavirus 就变成全是小组聚会了，小组聚会。让我看到两点，第一点，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小教会感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大教会有他们的前面的挑战，其实也是神的祝福。不管是大教会不管是小教会都是神的祝福，就看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我们有没有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准备灯准备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全辈的救恩，感谢你在我们走向深渊走向死亡的时候你来救我，更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你家里面的儿女，不再有惧怕的心，不再有奴仆而惧怕的心。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走那争光照耀的义路，让我们可以与你一起坐席享受主人的喜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今天用这样子的经文，用这样子的警示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整个的全部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刚才这段经文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比喻，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一个比喻，说又是天国。所以前面他讲天国要来，我们不知道天国来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像新郎来的时候十个童女要去迎接新郎。现在他又用一个比喻再来一次，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天国来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好比一个人到外国去，其实他的英文是 take a journey take a trip。我们知道这个主人要离开到外国去，就是讲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要再来啊，他去，他 take a trip， 就是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他把他仆人都叫来了，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大家都知道家业，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他都交给他们。他的财钱，他的财都交给他们，啊，交给他们的仆人。所以这个家业是指神的家业。那我们要明白，神的家业在这个地上，不是那个房子，啊，也不是那个股票，神的家业就是你我，你我啊，交给我们。他按照个人的才干，讲到才干，往往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讲恩赐，然后讲才干，有人讲天赋，这个之间常常是会混淆起来。所以我今天在这讲到的时候，我也做准备的时候，看我就慢慢的揣摩，哎，明白才干和恩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才干就是我们拥有的特别的能力，或者特别的记忆，啊，或者我们的体力，甚至我们的职位，都是算我们这个才干这一部分。是因为你有才干，这个世上的人会给你各样的职位，所以这叫才干。才干是可以当中特别好的才干，不需要你去很做很大的努力你就得来的，很可能就是天赋。甚至有人会弹钢琴，他有很好的音乐的天赋，但是如果他要再去音乐学院再训练的话，那他的才干就是非常的优秀，对不对？非常的凸显出来。所以才干是上帝给的，要大家要知道，才干不是你赚来的，是上帝允许上帝给你的才干。不过这个才干通常我们是用来为己所用的，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这个才华，我们是用来为自己所用的。只有当神与你一起，你与神同工，你向神请求，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向神请求的时候，神会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叫分别为圣的这个才干，用来做神国的事工的，这叫恩赐。所以大家不要混淆，不要以为我把才干加教会加技巧加教会那就是恩赐，不是恩赐。甚至有一些你不是你的技巧的，神可能可以加给你各样的恩赐。所以我先跟大家把这个分别一下。所以神呢是按照个人的才干，也就是个人的能力，甚至个人的当时的，有的是管家，有的是厨房的，有的是放牧的，有的是种地的，等等等等。神根据个人的才干给了他们银子，给他们银子。这里银子在我看来就有点像恩赐一样，就是说给你这个 cash， 给你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叫 resources 也好，或者是资源也好，给了他们的目的不是说让他们拿着这个钱自己去花，自己去挥霍，当然不是。主人给他们的仆人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拓展主人的这个家业，主人要去 take a trip， 要离开，所以他要拓展他的家业，让仆人去做。这些仆人做的，你大家可以看到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5000，有的是2000，有的是1000，他是用这个打比方。那这个拿着5000银子的这个人呢，当然可能他的这个才干是大一点，神给他的恩赐也多一点，他就随即去做买卖。做买卖大家都知道钱的作用，钱不是拿着来放的，你把钱放在，有些人我们把钱放在床底下怕被偷的，有的钱不是拿来放在床底下的。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到德国去的一个中国人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他就很着急这个钱放在哪里呢？因为如果说他是放在银行里面，那政府就知道了，知道他的钱很多，他要交很多税，他又很害怕。最后放在哪里呢？就把它买成金子放在家里面。所以他就把金子拿了，金子放在床底下，又怕贼来了，还是贼也是很聪明的，会偷他的金子哦。最后他就没有办法，他就把金子放在他家门口的一个植物的树的那个土里面，埋在那个土里面。然后他就想，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这个钱 没有人会想到会埋在那个这个树里面，对不对？过了没有多久，他的餐馆做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他然后有一天他觉得，哎呀，我们那个餐馆要变得更漂亮一点，更大一点，就把那个东西就挪了，他就忘记了他那个金条在他那个树下面。等他回悟过来的时候，他那个树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了，垃圾场去到处找也找不到。最后这个人就因为把他一生的积蓄都就因为这一个事情忘记了，他就懊悔不已，最后跳楼自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给他的才干是要让他来用的，而不是要他来把它放在那存在那里。所以他就拿了这个钱去做买卖，又赚了5000。那拿2000的呢，随即，大家知道随即，这个随即表明这个仆人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忠心，随即又去赚了2000。而拿1000的呢，他做了不一样的事，他没有再做更多的琢磨，在这里只是说掘开了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起来。等着主人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一幕，5000呢把钱拿来说，主人你给我的5000，你看我又赚了5000，都在这里，都在这里，他赚了一分没有多留下来，都在这里。2000呢也同样说了，都在这里。主人给他们了称赞，主人给他们了称赞，主人又分配他们更多的职分，主人又给他们赞赏，给他们的赏赐。大家看他称赞是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看他良善和忠心，他把良善放在前面，忠心放在后面。良善忠心的仆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可能做老板的都希望有忠心的仆人，不 care 良善的仆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神要我们的。他在这里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神可能给他5000，在我们看来可能是给他很多，其实神可能是给他5000还是他的能力能够做到的，他可以做得更多。神跟他说，你在不多的事情上，你在这一点点事上你就这么忠心，我给你更多的事情去做。所以神在这里说，你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神更给他了最大的赏赐，就是你可以进来和我一起分享这样子的快乐，这样的快乐。2000的银子，要你说的话，按照我们人讲说，你赚5000的，我就给我给你享受5000银子的这个快乐。那2000呢，就是2000银子的快乐；那1000呢，就是1000银子的快乐。神没有这样，神给他的说是同样的，2000的和5000的，你是一样的良善忠心，我是一样的要多派你管理，我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大家再来看这1000两的银子的人，那领1000两银子的人怎样？他说，主啊，我们当时不知道，在前面我们不知道，他只是挖了一个地把那个银子埋下，就像我刚讲的那个餐馆的人一样，他把那个银子埋了，心想这下我放心了，也不用我担心，也不会丢掉，等到主人来的时候我就给主人就行了。他就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他的英文是 hard man， 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心硬的人，你是不近情理的人。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不近情理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没有，也就是说你不种不耕也不种，你都要收割。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很狠心的。你看，大家都知道这个仆人是不是很恶，他是无中生有的来说我们的主，当然我们现在不讲是耶稣基督，就讲这个仆人对主人说，你这个主人是真的是非常的，我知道你是很刻薄的，所以呢，你不种的地方一不耕也不种你都要收，所以我就害怕。但是你害怕怎么样？你害怕你不去努力，他这是害怕，他就把它藏在地里面，银子藏在地里面，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主人来了怎么样？因为这个仆人是又懒又恶的仆人，真的就是又懒又恶，他恶在说无中生有的说
主人是这样，主人说，既然你知道我是这么恶，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不近情理的人，你居然害怕你都不去做，这是一个多么懒的一个仆人。所以他在这里说，凡有要把他夺过来给那一万的，他没有说给那 两万的给那两千的，要给那有一万的，因为那个五千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万的，要给他一万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就是我说的，我那个同事他害怕的地方，因为他当时看到害怕，我听了之后我也懵懵懂懂，我也挺害怕的，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那个几万、几千几万，说有了还要夺去，其实神不是说的是我夺去我们这个钱财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今天最后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乎我们的整个救恩，是关乎我们整个救恩，不是关乎那几万的钱财，也不是关乎你那个一点点的恩赐。好，下面我就跟大家把这个刚才这个整个经节过了一遍。现在我看我们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通常的人啊，熟悉圣经的就说圣经是神的话，不熟悉圣经的有的人说圣经就是一本历史书，所以我很高兴地读一读。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说，我要学习圣经，因为我要学习英文。有一些人呢是学的文科的，说你不学圣经，你连西方的文化都不懂。其实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圣经是所有，圣经是所有，圣经是历史，圣经是关于现在，圣经是关于将来。所以 这段经文给我们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托付了他的家业，神不是给教会的牧师托付了家业，也不是给教会的执事托付了家业，神是给我们每个人托付了家业。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我们有常常口口声声说，哎呀，我们是神的仆人啊，反正我就做一做就可以了。你要知道，你要说这句话要非常的非常的警醒，我是神的仆人，神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你了，你尽心尽意尽力了吗？旧约中的家业就是以色列人，旧约里面的家业，神的家业就是以色列人，因为神在那个时候拣选了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悖逆，多次的悖逆，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管教，但是神还是拣选了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天国的子民，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他们的灵里面的健康，他们我们灵里面的健康，你我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神托付给我们？我们这个教会的合一是不是神托付给我们？我们大家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两条新命令，一条新命令就是今天早上文帝弟兄在这个网上 post 的，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约翰福音，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命令，给我们基督徒新的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建造，彼此成长，才能去广传福音。第二个就是大使命，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是神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做的就是去传福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教会的彼此建造，就是传福音。这个样 我有的时候读英文啊，读中文，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可能是清朝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和现在的中文有一点点不一样。你说是常与我们同在，好像耶稣基督不是以前是不怎么常与我们同在，现在就常与我们同在，但是也不是永远和我们同在，但英文你看是 be with you always， 只要你们去做，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看到这个，说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回想起来，我们的教会，我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个教会是几十年前在还在我们中国的学生学者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少的一些人才开始查经班，经过创立这个教会，教会成长甚至兴旺。当时整个沙拉兹维尔的中国的教会在电视上对美国的弟兄姊妹是多么大的鼓励，是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有一个从小的 baby 开始逐步逐步成长到兴旺，然后出现分裂，我们又合并，现在我们又经历了一个新的挑战，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复兴。所以整个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历史就可以看到，神把他的产业托付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教会的每一位，我们弟兄姊妹，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包括过去的弟兄姊妹，包括离开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甚至离开我们到天家的弟兄姊妹呀。最近这个欧妈妈回来，我们很高兴，都看到欧妈妈，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教会的合一，欧妈妈有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再想到 Roland 牧师，再想到我们过去的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托付，你我有没有想到过？这是神托付给你我每一个人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教会是某一个人的产业，那你错了，是某一个人的教会，你错了。如果你说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就是来星期天来听听讲道讲到比较好的我就来，讲到不好的我还不来，你错了。真的，你要知道神把这个产业托付给你。第二，就是神给了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和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不是某一个人，有大有小，有不一样的恩赐，有不同时间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恩赐就像那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甚至500两银子，大财的更多的恩赐的，不要小看那个小恩赐的，那个小恩赐的不要嫉妒那个大恩赐的，大小在神眼里面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有没有忠心良善，有没有忠心良善。神国不缺我们的才干，神国不缺我们的才，就像神不缺我们的几十美金、几千美金，神不缺，神也不在乎我们有一个漂亮的教堂，神不缺这些，神要我们的就是忠心良善，他赐给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好好的去使用，好好的拓展。有人有怜悯的恩赐，他就特别敏感，会体贴别人心里面的软弱，对不对？有人有特别服侍的恩赐，他可能烧一个菜，做一个饭，他就能够温暖人的心。是同样的，在主里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都在主里面，最后要到主面前交账，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你都会有不同的恩赐，你要去向神这个庄稼的主去求，你要向他去求，他会赐给你不同的恩赐，他是一切赏赐的源头。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一切赏赐的源头。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后面这个翻译有一点点好像绕口了，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其实就是很简单，他就是不改变的，神就是没有改变，神不像那个影儿在不断的在转动的，也就是说他这个赏赐是确定的，只要你去向他求，神就会根据你的才干给他的赏赐，让你去好好的拓展神的家业。 所以这里讲的五千、两千、一千，也可能是五百，也可能是两百，也可能是一百，甚至五十，不，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大家要看到那个多少，在神眼里面都是不多，在神眼里面都是很小，但是在主里面，神都一样的看重，神都一样的看重。我们当中有一个不在今天现在敬拜不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帝弟兄，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文帝弟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在这里只是用他做一个比喻。我想其他的弟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看见的，就像圣经里面讲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到文帝弟兄，你要大家知道，每个星期天我们敬拜之前来搬椅子，他都会来。他是不是仅仅做事呢？不是，他来祷告，他思念想念弟兄姊妹们，他会每一次都来，而且他会奉献，而且他不仅仅是奉献，不仅仅是来搬椅子好像做了什么事情，他读经是那么的认真，每一天晚上都抄写经文，他还 post 在网上。他的才干是什么？你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大师傅。大师傅的才干是炒菜，但是神用他的恩赐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恩赐。我特别记得马学芝姊妹家里面发生事情的时候，文帝所做的那件事，那天晚上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恩赐是神分别为圣，神与你之间的一个关系，不是你主动的说，哎呀，我就有这样的才干，我就轻易的去做一做。就像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一样的说，哎呀，我简单就把银子给埋了。他要我们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的来去做，更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我们个人取得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称赞，严弟兄你讲道好，你很怎么样，绝对不是，应该是成为你个人获得你个人荣耀的一个手段啊！大家要记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成为教会合一的一个重要的 element。 还有就是我们要广传福音。我们有没有扪心自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没有，你我有没有扪心自问，我们今天在 GFCC 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记得朱牧师讲道当中讲过，神呼召他的那段经文就是以利亚，是不是？以利亚在山洞里面，他做了，为神做了很多事情，把那个亚哈和以西别他们去拜假神，拜巴利的假神，多少个先知把神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杀了，只剩了以利亚。那以利亚又去把他们的先知杀了，但是耶洗别说我要夺取你的生命，明天我就要夺取你的生命。那以利亚就逃到山洞里面。耶和华来找他，对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Elijah? 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后来又问他同样一句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我想，钟辉弟兄、陈辉弟兄、刘杰弟兄，或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可以问这句话，你都可以自己问自己这句话，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 Charlottesville 这个教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星期天就来一个坐一坐，听听礼拜吗？听听讲道啊，我觉得这个讲道挺不错的，我心里面挺有感动的。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是不是像以利亚这样，神问的这句话是问我们每个人的这句话？最后，天国的降临，神的来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天国的降临不是一个说法，不是一个 hypothesis， 不是一个假设，不是一个大家就是哦，我们读了圣经，圣经是这么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圣经是几千年的书，是一个历史书，跟我没有关系。它不是一个说法，它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实。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神是整个世界的一切的事情，他是全能全知的。 所以恩赐服事是关乎我们的信，关乎我们的救恩。刚才我在祷告当中也提到了，我们当初就是朝悬崖里面直奔，神在那个地方把我们给抓住了，这就有点像我们得救了，我们愿意，我们说愿意，我们回头180度回头，神把我们救了。但是神要我们还要做的不仅仅是这样，还要我们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今天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给我们各样的才干，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是要我们来拓展他的家业，就像这个仆人把他的财产家产托付给他的仆人一样。虽然我们的恩赐不一样，但是赏赐是一样的。所以整个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要我们做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大家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很害怕，就像我那20年前听了我那个同事所讲的，有点害怕的，就是因为怕被夺去，是不是？但是实际上这是稳赚不赔的，稳赚不赔的。因为你的恩赐你使用了，你会变得更多的恩赐。神说了，你在忠心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你这样忠心，我要让你管理更多的事情，神的产业会扩大，而没有人没有亏损，多给还要神要多给你。我在这里讲一个，我常常写 NIH 的 grant， 就是向美国要国家要钱做研究，写 grant R1 grant 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标书，给了一个资金。我过去有这么样一个担心，说我这写了，我已经有2个 grant 了，是不是那个评审就说这个人已经有两个 grant 了，是不是不要给他了，换一个给那个写的比较少的那个穷的那个先生快要关门的，给那个钱给他。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们知道 reviewer 会给哪一个，会给那个多的还是给那个少的？他是越多还要给的越多。为什么？因为在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评判这两个人能力怎么样。如果我看两个人都写了的标书，我不知道这两个人能力怎么样。当然他们的标书写的好坏这是一回事，如果两个人写的都一样呢，那我就一看，我他现在有2个3个 grant， 他过去已经被证明怎么样，他有能力，他可以做得好。而这个人呢，都快要关门了，他可能做不下去，他很可能他的环境不行，很可能他的能力不行，很可能他的体力不行，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所以在人看来都会这么做，在神这件事情上神也是一样，当你忠心又良善做得好，神就会 entrust 他的 property to you， 就是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多给人，我们要多施展我们的这个恩赐来做神国的事情。马可福音4章24节说，你们用什么良器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神要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去给我们才干能力，这个恩赐越服侍越多，聪明智慧越服侍越发的聪明有智慧。讲到这里呢，我也就多说几句。我们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执事选举的时候，我们最近美国的大选是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非常的热血沸腾，也是非常的关注，是不是？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是应该参与政治，不一定是要沉迷于政治，但是我们要关心这个国家，要去做。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有没有问我们自己，今天神问你在这里做什么，给你这样的机会出来服侍，我们每个人都有出来服侍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的恩赐，神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像我在 promote 竞选那个时候那样的热血沸腾？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教会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托付给你我的产业，神要说你要出来要服侍，要给你恩赐你来服侍，你有那样子的热情吗？你有那样子的冲动吗？你有那样子的意愿吗？ 我们要问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有一点我们要更要提醒大家，恩赐是神用来给让你为神国拓展神产业的这样的特殊的才能，加上机会，加上你的感动，加上你的意愿，加上神的辅助。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是一个恩赐，我们变成了 skill 加上教会就变成了恩赐，那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常常是适得其反。比方说某一个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把圣经本来你很熟悉是用来教导帮助别人的，教导帮助别人，提醒自己，是不是使自己在遇到试探的时候能够抵挡试探，遇到试炼的时候能够经历，能够成长。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熟悉圣经变成了一个指向别人，不断地对别人论断别人的这样的工具的时候，它就绝对不是恩赐，就绝对不是恩赐。所以不要把恩赐和我们的知识或者甚至我们的能力混淆。知识和能力可以是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但是恩赐一定是做属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短暂的客旅，我们的才干不用一定是会作废，而且作废的很快，是不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发病率很高的一个就是老年痴呆，我们常常有人因为忘记一件小事就是开玩笑说我已经得了老年痴呆，所以大家不要开这个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我们应该求我们的庄稼的主，求他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真的来拓展神的国度。我们更真的盼望，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这里所说的一样，我觉得他这段经文真的就是把这个恩赐、才干、我们与神的关系、最后与神交账的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蒙他显现的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我们不是害怕主的到来，说我们不能交账，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你给我的恩赐我还没有用。我们不是害怕他的到来，而是盼望他的到来。为什么你盼望？因为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盼望我们见到主那日的时候，主会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的托付，你把你的家业托付给我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是托付给哪一个牧师、哪一个长职，或者是哪一个弟兄或者哪一个姊妹，你是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你也是给我们各样的才干和恩赐，让我们好好的使用来扩展你的家业。这是关乎我们的信，关乎我们的救恩。谢谢你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警醒预备，让我们好好的善用我们的恩赐，愿意为主过我们余下的一生。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对我们这个教会的带领，对我们这个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带领，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我们的每一步都有你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